倪瓒清跟着父母来的姨父家，东方树拉着他的手仔细打量，一看瓒清长得是眉清目秀，五官端正，跟他一谈话，可这小孩小嘴跟梆子一样，口似悬河，落地有声，东方树就更加喜欢了，问他文的学了什么，武的学了什么，赞清是一一回答。东方树眼睛一亮啊，跟倪二跟王氏说，
我这样行不行，我挺喜欢赞清，你们呢别领他回去了，我说这话你们可别挑理啊，在你们跟前这孩子出息不了，他可是个材料，我看留在我的身边，我好好加嘛加嘛他，这孩子是前途无量啊，你们愿意吗？哎呦，倪二真没想到，他就知道这东方树性情孤僻，非常高傲，没想到主动提出这件事来，真是求之不得呀。
那感情好，我真没想到，那感情好，感情好。
他也不会说旁的。王氏说，大姐夫，真要是那样的话，真是赞清的福分呐、啊、赞清啊，还不谢谢大姨夫。
谢谢姨夫，行，咱们自己人不必客气了，我看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今儿个日子就挺好，赞清就甭回去了，行李所有的东西我这儿都有，好吗？
三言两语把这事儿定下了，东方树今儿个是格外的高兴，吩咐一声是排摆酒宴，给倪二接风，给他们全家人压惊。那么一家人吃饭，东方树把俩孩子也给找来了，俩孩子刚放学，一个东方慧珠，一个东方慧敏，咱们简称叫慧珠慧敏。这慧珠是个女孩，比赞清小点，又长得这个水灵劲儿就甭提了，两只毛嘟嘟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小嘴微微往上撅着一点，长得是十分可爱，而且没有女孩那扭扭捏捏那个姿态，落落大方，不拘小节。这个慧敏呢是个男孩子，个儿比他姐姐猛着一点，长得是不错，但是太瘦，看来这身体有点虚弱。别看这样，他那两只眼睛跟他姐姐差不多，水水灵灵，一看呢就是个精明干练的人。见着赞清之后，哎呦，非常亲热，真好像久别重逢。其实啊，他们第一次见面，拉着赞清的手，亲热的不得了，表哥长表哥短，老人们一看自然是喜欢呐、啊，就在这桌面上是高谈阔论，一会儿说说天，一会儿说说地，一会儿说说庄稼，一会儿说说新闻。这慧珠眼睛一转，就问赞清，表哥啊，听说你捅了娄子了，害得我姨父蹲监坐狱了，你羞不羞啊，你悔不悔？倪赞清没想到表妹刚见面就问这问题，本来就感到内疚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这脸腾就红了。表妹，我知错了，和为贵，忍为高，下不为例，我一定接受这个经验教训。这就对了，知过必改，乃为俊杰嘛。哎，表哥，你在儒林堂都学了些什么呢？
哦，学的多了，赞清讲了一遍。
哦，学的还真不少，到时候我得考考你啊，你要答不上来，我可罚你。
东方树瞪了女儿一眼，少耍贫嘴，
初次跟表哥见面，你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啊？
爹，他是我表哥，我是他表妹，直来直去，有什么不妥呀？
逗得大伙全乐了。三个人说着说着，哎，在屋里坐不住了，年轻人吃饭快，这东方慧敏说出来了，
爹，你们先坐着，我们到院里溜达溜达，让我表哥了解了解咱们家的情况，
好吧？你们不行淘气啊，出去吧。
嘿，仨孩子到了院里头了，说孩子也是半大孩子了，不是太小了。
这东方慧敏呢，闹了半天十分顽皮，领着赞青到东跨院、西跨院、前院、后院，哎，这路转悠，这是干什么的？这是干什么的？这块是干什么的？
赞青一看，他们家呀，比自己家还大，但是呢，比自己家还阔气，人家多讲究，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比自己家讲究。
看来啊，我们家无非是个土财主而已呀、啊，
心里头十分羡慕。那么转来转去，转到东跨院，赞青抬头一看，平整的院套，两旁边摆着刀枪架子、石盾子、铁锁、硬弓，练功的东西是应有尽有啊。赞青就问表妹表弟，这是武术场子？
这不是武术场子，这是把式场，我们练功的地儿。
哦，你们也练武艺？
那当然了，练了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表哥，听你说你也练过武术，来给我们露一手吧。
哎，这都现成的家什，刀枪棍棒样样皆有，你练什么吧。
三说两说，三清也来了兴趣，
我练练枪吧。
行啊，
东方慧珠、东方慧敏往旁边一站，三清把长大的衣服闪掉，腰带子勒了一勒，来到兵器架子近前，一伸手，噌，抄起一条花枪来。这个花枪跟大枪还有区别，大枪长，叫丈八枪，那是在马上使的；花枪矮，比齐眉棍稍微长着一些，是部下用的。赞青啊，从小就练枪，因此才选择了大枪。他前后把一合，抖了抖着枪，砰砰砰，嗯，觉着分量挺合适。
表妹表弟，我可献丑了，你练吧。
再看倪赞青走行门迈过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练了一趟花枪。这姐弟二人在旁边看着，不住的点头，时而鼓掌喝彩。慧敏吵吵的比谁声都大，
好，好枪，真不错，神出鬼没。
等赞青收招定势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一回头，
表妹表弟见笑了啊。
哎呀，东方慧敏过来拍了拍赞青的肩头，
表哥有两下子，不是嘴把式啊，
我也喜欢练枪，你看看我给你练一趟。他刚要练，慧珠把他拦住了，
等等，你那两下还拿得出手吗？
既然表哥练枪，我练练宝剑，我让哥哥给咱摘点毛。表哥你看我练的怎么样啊？
哎哎，
倪赞青听着心里合计，这丫头可够狂的，小小的年纪你能练到什么程度？今儿个我真得开开眼。
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啊。再看东方慧珠抄起一口宝剑来，苍啷啷亮出来了，走行门迈过步，啪啪啪啪，这一练，倪赞青傻在那儿了，两眼发直啊。
这慧敏就问表哥，我姐练的咋样？
好，
真好家伙，真好，比我这两下子强得多得多。 你别客气了，我跟你说表哥，我姐可狂傲了，自以为是，你越这么说她越来劲儿，你呀狠狠说她练得不好，让她有所长进，你要再夸她北她都找不着了，不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，我怎么能违心的说呢？正在这时，慧珠练完了，收招定式，依然是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。表哥，您看咋样？
好，
妹妹，我真没想到，你的功夫棒极了，一个女孩练到这种程度，哎呀，真令人羡慕啊！表哥，你别夸我了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我再练练单刀，你再看看。
好啊，欢迎。
这慧珠就练了一趟单刀，他的单刀啊练得比宝剑还好。倪赞卿真有点发傻呀，真是出乎意料之外，情不自禁的鼓起双掌来，夸夸夸夸，
好好。
容等慧珠练完了，笑呵呵问倪赞卿，表哥，你光知道给我叫好，你知道我练的是什么刀吗？
哎，这
表妹你可真刁啊，你这一句话把我给问卡壳了，我都没看见过，叫不出什么名来。叫不出来吧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练的刀法是杨家刀十八式。
哦，
怎么叫杨家刀？就是著名的青面兽杨志，《水浒传》里的提的，杨志留下一趟刀法，就是刚才我所练的，这就叫杨家刀。
哦哦，
真不错呀，神出鬼没，太棒了！今后有了时间，表妹，你还得不吝赐教啊！瞧你说的，咱们在一起切磋技艺。哎，表哥，咱俩来个单刀群枪，你看好吗？
哎，不不，使不得使不得，
刀枪无眼呢、啊。我看这都是真家伙事儿，一旦失了手呀，瞧你说的，我们自己人注点意不就得了吗？有道是武术好学，寸手难练。今儿个我看看你的寸手如何。寸呢是寸住劲儿，就是眼看要扎上了啊，叭能停住。眼看要砍上啊，叭把刀能擒住，这就叫寸手。这玩意儿可不好练了，咱们经常说一下失了手了，就是控制不住了，刀落下去了想擒擒不住，斧子下去想控制控制不住，咔嚓惹了大祸了。因此练武术讲究寸手。你看东方慧珠小小的年纪这些全懂，他这一将你赞卿，赞卿点了点头，行吧，那咱俩就练练。不过表妹啊，有时候我要失了手，你多加担待，还望你手下留情。要瞧你说的，别客气了。东方慧敏就乐，大老爷们儿还怕你丫头骗子？表哥，跟他练，好好收拾收拾他。倪赞卿依然使那条花枪，东方慧珠依然使那口单刀，两个人把方位站好，互相道了个请字，往一块一凑，单刀对花枪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刷刷刷刷刷刷，就斗在一处。那么说一开始倪赞卿啊还有顾忌，恐怕把表妹给伤着，因此不敢开放出来，就是有多大的本事不敢施展。可打来打去，倪赞卿一看这种顾虑是多余的，论功夫自己未必赶得上表妹，因此他就放开了这条大枪，上下翻飞是神出鬼没。慧珠呢从来没遇上过这样的对手，今天也放开了，把所学的功夫全都施展开来，因此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呢。正在这时候，东方树陪着倪二，后边王氏姐俩都到了这院了，因为饭呢早吃完了，唠了一会儿嗑，
一看这仨孩子没回来，放心不下。东方朔啊，怕孩子淘气，因此找啊找啊，找到练功这地方了。没进院里，就听见金属的声音，他心就一动，哦，在这练上了。等进了院门一看，好家伙，倪赞清和东方慧珠单刀群枪，正打了个难解难分。倪老二一看可吓坏了，这真家伙事儿，这要扎针砍上，轻者就得带伤，重者就得危险呢。他光哼哼说不出话来，那意思别打了，没说出来。可这会儿呢，倪赞清用眼角的余光已经发现了，一看姨父爹他们来了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。妹子别打了，我认栽了。要表哥打的正是棋逢对手，你什么时候栽了？不行，我非跟你打不可。说着话抡刀便砍，倪赞清没办法接驾相还，两个人又斗在一处。东方树看着高兴啊，丫头住手吧，算了，适可而止，你那两下子赶不上你表哥。可越说姑娘越来劲儿，倪赞清一看没完没了，不叫大人着急吗？哎，干脆我吃个亏算了。假意脚下没站稳，扑通摔了个屁股墩儿，大枪也撒手了。妹子，我输了，我输了。东方慧珠一笑，得了吧你，跟我演戏，你这是有意栽了，这账我可记上了啊，迟早有一天咱得真比一次。说着话乐呵呵把单刀插在鞘里挂好了，拿出手绢里擦汗。倪赞清也站起来把身上的土掸一掸。东方慧敏过来了，表哥你真有两下子，你不住到我们家了吗？往后把你那枪招传授给我啊。行行行，只要表弟喜欢，这有什么说的。两家的老人都乐了，告诉他们往后千万留神注意。哎，仨孩子又提出来了要赛马。一开始东方树说什么也不答应，后来东方慧珠一力强求，当爹的溺爱女儿没有办法了，好吧，别摔着啊。他们三个人三匹马奔郊外跑下去了，一直到掌灯的时候他们才回来啊。本来倪老二夫妻啊打算日子落山之前就回家，可让这孩子一耽搁就回不去了。东方树说正好今天我陪着你们，咱们乐一晚上啊，明儿个再回家也不迟。就这样倪二夫妻又住了一晚上，姐儿俩谈哪谈哪，倪二陪着东方树谈哪谈哪，谈了大半夜，到后半夜这才休息。转过天到了第二天，倪二夫妻起身告辞，临走告诉赞清要听姨父的话，听姨的话，千万吸收教训，别让我们操心。倪赞清下了保证了，眼望着父母上了车回转七官屯。从这天之后倪赞清就留在这儿了，他姨父对他真疼爱啊，特为在跨院给他收拾了两间房，里屋是寝室，外屋是书房，所需之物是应有尽有，完全是高等待遇。等住下了赞清才明白，闹了半天表弟和表妹天天学习，单日子学文，双日子学武，他也得跟着学呀。没过两天就开始学习了，学文的时候他发现这老先生胖不打的，能有60多岁吧，大脸蛋子白胡，非常精神，说话声音洪亮。通过介绍他才知道这是一位老饱学朱老夫子，连东方树对他都十分敬重啊。 等倪瓒清这一上课，这么一听，大吃了一惊。就这老先生的学识啊，远远超过于老先生。这位朱老夫子知识渊博，讲的十分透彻，你稍微用点心就不忘。而且讲的是妙趣横生，讲经笔古，引经据典，让你听着十分的迷恋呢。这一堂课就把赞青给迷住了，对朱老父子佩服的五体投地。等第二天开始练武了，哎呦，他发现这位武师也非同寻常，个儿不高，比赞青啊还稍微矮着那么一点，骨瘦如柴，两肩高耸，多多少少像有点驼背。这可不是残疾，这是练功练的。再看深眼窝子，大眼珠子，一绺山羊胡往前撅撅着，秃头顶，后边剪子骨的小辫，别看长得其貌不扬，但是看出干练精神，就知道武功深厚啊。通过介绍这才知道，此人姓龙，叫龙啸川，龙老师。而且听慧敏相的介绍，你知道咱老师是谁吗？他师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当今头一位武术家董海川，董老剑客。是啊，啊，三清想起来了，小时候练功的时候，徐老太跟他说过，都不离嘴儿，董海川，董海川。不仅是武林高手，是武林前辈啊！闹了半天，这龙老师是他得意的门生。遇上这种人，我可得好好学呀！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嘛。由于对老师的崇敬，因此认真学武。等过了一段时间，龙老师对倪瓒清很看得上，没事了给他吃小灶。什么叫小灶？别人练完了，单独把赞青留下，哎，再教给他一遍，点拨他要害。因此赞青这武功也突飞猛进。有那么句话，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呐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小赞青就在这府上一住就半年挂零。这半年不仅个儿也窜起来了，功夫也大有长进。龙老师和朱老师心里头高兴，嘿，没想到收了这个弟子，真是文武双全。